你可知道，主给我们简单方法能行在圣灵里，与他同行。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以及如何行在灵里，得着我们的产业。再一次，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系列，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觉得在我灵里有许多要分享的，但我不想匆忙带过，好让你得着神为你预备的 Amen 所有产业。好，延续上周的继续讲，主对约书亚说你是这样得着土地的。约书亚记一章，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注意到吗？神已赐给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这地，应许之地。这里的赐给是过去式，但是神告诉他，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继续说到在第四节，关于神要他得着之地，从旷野，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直到伯拉大河下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有一天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圣灵告诉我圣经中没有多余的东西，每节经文存在都有神圣的目的，只要我们不是匆忙的浏览，神会向我们写明伟大的事 Amen。 所以我在想，神在这里讲的是产业，更重要的是约书亚和旧约所有的事件其实只是影子，并不是实体。我们活在实体中，我们在新约中活在实体中。当我看见这一点，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是真的一块地，流着奶与蜜。好，注意，神提到了这地的地理位置。所以有一天，我感觉神的灵要我看着地理位置。我看着这张地图，上面写着，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说，从旷野和这利巴嫩，就是从希伯来文的 Midbar 开始， Midbar 是旷野，从旷野到利巴嫩，利巴嫩在以色列北方，这里有条直线，从旷野到利巴嫩，然后也说到直到伯拉大河下人的全地，是今日的伊拉克，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大海，圣经说的，告诉你，一直到大海，也就是地中海，这里有另一条水平线，你看见了什么？看见十字架。从字面上看，回到经文，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下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就在西边，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大海在西边，以十字架结束。当你把每一个点连起来，就看到了十字架。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产业在十字架里。 Amen， 主为我们成就这么多，某些圈子里只认识了罪得赦免，还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着永生，但还有更多，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上周看见我们也拥有了医治， Amen， 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即使对那些相信神仍旧医治的人来说并不太正确，因为不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而是根据神蛮有怜悯，如果神要医治，神就能医治。如果神够怜悯，我们只要恳求，我们祈求，就是我们恳求神。 Amen， 像一个孩子向爸爸要一个玩具，想买个玩具什么的，只要我们坚持够久，也许神的心会被感动，神会回应我们。不，那不是寻求医治的信心基础。我们在无知时能这么做，但时候到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磐石般坚固的根基，人会得医治。好，当你这样看， 很多时候你会命令疾病离开你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满有权柄，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就像以赛亚明白了。你知道以赛亚作为先知能预见未来耶稣成就的每个部分，毫无疑问，你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部分大家没问题。他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说到，他们毫不犹豫相信这一点，但请注意，在这一切并没有说诚然，不是以诚然为开头。在医治上，希伯来文中以 akan 开头，意思是诚然，是强有力的断句。在希伯来文非常强烈 akan，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就像圣灵在给我们确据，因他知道在这部分会有许多不信，有很多怀疑。请放心，你的医治有坚实的根基，十字架的工作。 Amen。 耶稣担当你的软弱，背负我的疾病，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利路亚。 Amen。 我们应该这样看，赞美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许多事。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周分享过，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看了前后文，是关于金钱，指的是物质需求得着供应，明白吗？我们最后讲到了他如何救赎我们，脱离压力、恐惧、忧虑和担心，因他汗流如血，血落在被诅咒的地上。这发生在伊甸园。当亚当犯罪时，神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就是说你必须付出努力，或有痛苦的劳动，你会感到压力。压力用汗水表示，汗水代表痛苦的劳动，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这园中，在第一个园子所发生的，在另一个园子终结，当耶稣他的受难，他承担我们的诅咒，后来以荆棘冠冕为象征，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压力，在园子里他的汗滴落如血，耶稣的血带来救赎。当碰触到他的汗水，他救赎你跟我，从汗水的诅咒中，痛苦劳动的诅咒出来。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自由的，让我们领受那平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神的小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和思想，脱离一切恐惧、担心和忧虑。 Amen。 让我们特别来祷告。当我预备这信息时，我有点讲太快了，但我想我可以现在就和你分享。主对我说要告诉所有人，固定在灵里祷告至少每天一次，花点时间，至少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分别出时间，并不是说你必须每天律法式的遵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时间，只要说主啊，就让你的灵来带祷，并开始用方言祷告。 Amen。 至少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好吗？赞美主，每一天，你愿意吗？ Amen。 而且有一个应许，当他对我说时，他也给了我这节经文，这是主对我所说的，就这节经文。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所以有些事会发生，会让大家，顺便说一句，这是以赛亚书59章。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西边来，从日落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这是东边。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当时他们会举着旗子， Amen， 带着那面旗子进入战场。Amen。 当他们在征战中再次举起旗子，代表赢得胜利，拿着旗子的人倒下了，他们被打败了。圣经说，圣灵，主的灵将举起对抗仇敌的旗子，当他向急流的河水冲来，主的灵将举起旗子驱逐他。这个旗子是什么？他接着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中重复的应许。接着又说，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注意这一点，这讲的是盟约，新的约。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 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这听起来像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也不离你后裔你的孩子，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这后裔的口，那些是你的孙子，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认为这些话是什么？你认为这个新的约是什么？神说，这个新约，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在你孩子的口中，在你孙子的口中。在说这些之前，他说，我的灵，我的圣灵，Ruach HaKodesh，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我的灵临到你身上，你要说出我放在你口里的话。朋友，整段在讲他将如何举起旗子，当仇敌像急流的河水冲来，驱赶仇敌。 Amen， 我们在灵里祷告，我们用方言祷告，哈利路亚。当圣灵在马可楼降在所有门徒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口里怎么了？他们的口里充满了话语，哈利路亚，属灵的话。保罗谈到属灵的话，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是圣灵所教导的，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是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另一个地方，保罗说，然而那说方言的，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难怪使徒保罗写了四分之三的新约，他能够明白旧约中隐藏的奥秘，在旧约中隐藏在创世以先，但在新约中被显明。每当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想知道他如何得着这奥秘？ Amen， 他说的是教会的奥秘隐藏在旧约中，婚姻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讲婚姻的时候，他谈到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哈利路亚，敬虔的奥秘。他甚至谈到不法的奥秘是如何运作的， Amen， 隐义，希腊文 mysterion， 新约中的奥秘并不是隐藏的。新约中的奥秘，每当你发现奥秘一词时，代表曾经是奥秘，但如今面纱揭开，现在被揭露。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时，然而保罗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然而一词的意思是运作的模式，如何运作，尽管在灵里他在说奥秘的话。同样的字形容教会的奥秘，神会向你会向你灵里的人启示。这就是当你经常在灵里祷告，神的话便活了过来，哈利路亚。在此我们有以赛亚书的应许，神说当仇敌像湍急河水冲过来，我不认为应该坐着什么都不做。各位，我们必须聚集，停止相互争斗，停止内斗，世界正在下地狱，他们需要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五旬节那天，神能给我们的很多，却赐给我们圣灵的洗礼，说方言是证据，因为他们都说出方言，哈利路亚，这一定是大能的。律法无法给人力量成为圣洁。来到锡安山，不是在西乃山的，是圣灵。 Amen。在西乃山，神赐下十诫，神颁布律法，3000人死亡。是啊，第一个五旬节，在这里，当五旬节的时候到了，在锡安山，不是西乃山，是锡安山，神赐下圣灵，不是律法，3000人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律法是什么？圣经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大家仍然不明白在律法上死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你可以继续犯罪，这不再重要。当你在律法上死，意思是你可以继续犯罪。这和保罗的想法南辕北辙，和我的教导也是。我从未这样教导。如果你从某人那听见，代表有人在骗你，那不是我的教导。我总是这样说，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是这样设计的，当你试着遵守它，就会带来罪。现在圣经说，在罗马书七章，十字架的供应之一是叫你在律法上死，使你得以归给另一个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圣经啊，继续说，我把整段读给你听。圣经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是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律法上死，得以归给耶稣，与基督的联合能结出果子。接着说，我们归给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能如何结果子给神？这种与基督的联合，这种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能为神的荣耀结出果子。哈利路亚，好果子，敬虔的果子。但只有当你在律法上死，在基督里活，像基督活，才能结出这果子。因此我们不该被律法占据，而是被基督充满。当我们被基督充满，律法的道德卓越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哈利路亚，你越试着遵守，越试着遵守律法。神设计律法的目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正如保罗所说，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什么而生的恶欲，因什么而生的恶欲。所以那些反对这教导的，反对恩典教导的会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他们把这句话，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搞得像是我们不再有道德。其实我分享的是，我们在律法上死，叫我们能有卓越的品德，甚至超越律法的标准。律法说不要犯奸淫，但道德上的卓越让你深爱妻子，你没有时间，甚至不会想其他女人。 Amen， 这就是道德的卓越。哈利路亚，赞美主。律法说你不可偷窃，没有说你要给，但道德的卓越使你给予。 Amen， 使你慷慨。哈利路亚，不只是被动的，我没有偷窃，我没偷东西，我做得很好。不，朋友，我们在说这都是你与神的同行，是内在的。赞美主。我们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不应有律法，不不不，一个国家应该受犹太教、基督教、诫命和律法的统管。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世上所有文明国家是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律法，对吗？甚至实践。但请注意，只在外在支配你，无法改变你的心。这时各地都有无法的状态，无政府状态统治街头，人们偷窃商店，强奸、抢劫、杀戮。为什么？就在他们心中，当警察不在时，或一个国家警察无法正常运作时，你看会发生什么？外在的律法无法改变人心。神说的是在律法上死，如此你的心得以改变，欲望已经消失。注意，是什么带来的恶欲？就是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之前的经文说，当你归给耶稣时，会结果子给神。当你在律法上死并归给耶稣时，会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想要哪一个？当你在律法之下，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律法之下十诫，结果是什么？3000人死亡。当你在基督之下，在基督的灵之下， Amen， 圣灵，3000人得救。想想看，以色列的百姓从未造过一头金牛犊，直到他们领受诫命之后。律法没有错，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但律法不能使人成为义或圣洁。律法本身没有错，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但需要律法来唤起已处于休眠状态的东西。那些反对这个教导的，审视你自己的生命。你上一次看色情影片是什么时候？上次挣扎是什么时候？然而我们从这个事工中听见许多人的见证，他们从色情影片中得释放。你从未听见他们说，屏幕师，听见你讲道后，知道吗？我现在不再有定罪，我可以自由地继续犯罪和看色情影片。见证从来都不是这样，总会是 我已经超过三年不再看色情影片，我已经五年没碰了，总是圣洁的，结果真是奇妙。所谓屏幕师的谬误教导正在使人从色情影片中得释放，几乎每个月都有这些见证。我想分享一个见证，会祝福并鼓励你。这是一位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弟兄，他分享，我一生都是基督徒，但我的生命对基督来说并不是个好见证，即使主丰厚地祝福我。我是一家非盈利组织的执行长，我尽我所能对员工有好的影响，还有那些受服务的，但我过着秘密生活，我被大麻控制，酗酒，也受色情控制。我知道我过着双重生命，毋庸置疑，尽管我非常用心，我还是丢了工作，名声败坏了，我所建立的一切都被拆毁。那段时间，我一直求神原谅我，改变我的心。我知道没有圣灵的帮助，我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但无论多努力尝试，我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见屏幕师的节目，当我听见他关于神恩典的教导，我的灵开始在心中激荡。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听，我生命才有了改变。屏幕师，你恩典的信息是我的转捩点，当我听见神爱我，关心我，就连我在与罪征战也是，我的心被感动了，我知道是时候改变。请注意，是神的恩慈领你悔改。你说，即使在罪中也要提醒自己，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你看，在你的罪中，圣经说，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供应，就是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钦定本圣经说毁灭，其实在希腊文是灭绝，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每一次你受到诱惑，你不能看旧人好像还活着，但他觉得自己还活着，诱惑如此真实， Amen， 你感觉拉力朝那方向去，但是你不能看那是活着的，不要恭维旧人表现的好像还活着一样，我会努力对抗。当你努力对抗时，其实是在说旧人活着。当你承认旧人，当你发现旧人，当你对抗旧人，你说的是我的旧人还活着。什么是正确的姿态？往下到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到，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之前的经文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会计术语看作算你已向罪是死的，换句话说，我的旧人，我觉得仍然活跃着，给我所有错误的欲望，不同的情欲和各样的愤怒、沮丧或其他的。我必须承认旧人已死，这一切都像海市蜃楼，凭着信他死了，在十字架上被解决了，哈利路亚，对神来说并不存在。好，经历上旧人存在，但凭信心同意神，并说他已死，不要行动，甚至不要祷告对抗。因为如果你祷告对抗，你会发现一祷告就陷入罪中，曾经经历过吗？所以最好的是圣经的方法，看他已经死了，那个旧人已被定死，这就是看或算为， Amen， 要把旧人看作已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Amen。 一起回到这个故事，赞美主，谢谢你耶稣，你说就算在罪中也要提醒自己，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这是认同神所认同的，神看着你，神看见在基督里的义，神没看见旧人。记住这一点，对神来说，旧人已被定死，被定死的已被定罪，已被除去。就像神看亚伯拉罕，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好，为什么神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在山上将他献上。神为什么说他独生的儿子？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我的意思是他有大儿子， 也是玛丽，但请注意，神说带上你的独生儿子，在神眼中他不认同从肉体生的，他的眼睛看不见肉体所生的，人所看见的真实和神所看见的不一样。信心是看到神所看见的。 Amen， 赞美主。好，神对亚伯拉罕说，带上你的独生儿子。其实亚伯拉罕在自然中有另一个儿子，但大儿子是肉体所生，所以神不认同他。同样，神看着你，神不认同肉体生的，神认同从圣灵生的。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这就是我的意思。我是说认同神所认同的，因此你不会认同被定死的旧人还存在还有能力。我正一段一段讲。 Amen， 赞美主。你说就算在最终也要提醒自己，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我照做了，我也开始领圣餐，每天领圣餐，我还领受异象，激励我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来自神。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不再抽大麻、喝酒和看色情影片。朋友，真正的释放是失去对那事的渴望。这不只是我仍然想要，我还很想要，但我在控制自己，那不是释放。你仍试着用肉体的努力来控制自己，很快的你就会失败，你就会失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你会沉溺于享乐，这就是肉体所做的。真正的释放是依靠圣灵，这就是为什么恩典是内心的转变，不是行为的修正。阿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不再想抽大麻、喝酒和看色情影片。今天我从可耻的成瘾中得释放，并加入地方教会，我能享受与基督徒们的团契。我真诚地寻求神对我的旨意，并祷告他完成在我里面开启的计划。屏幕师，感谢你的教导，因为他改变我的生命，我可以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我想要服侍神，成为他恩典与爱的管道。神祝福你，提醒我神有多么爱我，真的很奇妙。这都因为我所谓谬误和异端教义。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神对约书亚说，你拥有这片土地的方式就是行走，字面上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换句话说，得着你的产业，拥有已经属于你的东西。神说只要走就好。创世纪五章，我们找到关于以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他就不再是了。为什么被提？所以被提其实发生在以诺身上，还有以利亚身上，是在旧约，这不是新概念。 OK， 所以以诺与神同行，注意，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又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这就是被提，你不会看见肉体的死亡，你被提了。当你与神同行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正走进荣耀，哈利路亚。 Amen， 这就是被提。被提是我们不会看见死亡，肉体的死亡，哈利路亚。再注意一点，他与神同行，就像亚当夏娃，他与神同行，回到那时候，人仍然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但与神同行仍然是外在的。 OK， 是很亲近，但不像我要与你分享的那么亲近。所以你发现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创世纪十七章看见神与亚伯拉罕说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字面上看，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你当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注意，行在我前面。从字面上看，希伯来文 Panin 的意思是脸。神在说行在我面前，走在我面前，要知道我在看你，要知道我在看着你。这仍是每天与神同行的奇妙方式。要知道 当你与神同行时，你要知道他在看着你。我们现在知道旧约的祝福，主的脸光照你，应该放在这里。今天因为基督 Amen， 神的脸照耀着我们，他在对你微笑，他的光闪耀在你身上 Amen， 他的光和恩惠照着你，他没有生你的气。有些人会告诉他们的孩子，就像老哥说的
Be careful little eyes what you see, be careful little eyes what you see, for the Father up above is looking down in love. Be careful little eyes what you see.
即使爱存在，但又一次他就像小心这个，小心那个，小心那个，好像神要找错误。他在爱中这样做，但神没有要找错误，神正在分享他的恩典 Amen， 向你们照耀他的光，使你借着他的恩典与启示的光能够与神同行，行在神面前。然而我要向你们显明新约与神同行的道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行在圣灵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Amen， 这里我们有更亲密的同行，行在圣灵里。如何行在圣灵里？你不是与圣灵同行，你没有走在圣灵面前，那代表圣灵在你之外别忘记神，圣灵就是神本身 Amen， 圣灵是神 Amen， 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圣灵这里不是在讲你与圣灵同行或走在圣灵面前，这都显示他在你外面，但你是行在圣灵里。哈利路亚，你是行在圣灵里，这是非常亲密的表达，因为真实的你其实是个灵，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你，神使你成为灵，你由三部分组成，你是一个灵，你有魂 Amen， 你的魂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灵你有魂，对吗？我是属灵的，我有魂，魂就是思想、意志、情感，这些都是魂的部分。你活在身体里，你有三个部分，你也是三个部分。阿门。你有三个部分，你是灵，你有魂，活在身体里，知道吗？这象征会幕，摩西的旧会幕，你会发现有三个部分，外院就是你的身体，对吗？圣所就是你的魂，然后是至圣所，约柜就在那儿，神的同在和施堪荣耀就在那儿，这就是灵。是最亲密的部分，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时，是在圣灵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在灵里祷告。还有，如果有人告诉你，在灵里祷告代表你要更加勇敢而出，更大力量，要更加热切，那不是在灵里祷告。我们要以经解经。OK， 保罗说，我要用灵歌唱，我要以悟性歌唱，代表什么？我会用方言祷告，我会以悟性祷告，我会用灵歌唱，我会以悟性歌唱。好，所以这里说非常清楚，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我最亲密的部分在祷告。这就是圣经说的，在灵里祷告，在犹大书说，在灵里祷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借着什么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为什么是至圣的？很多年前我在默想这个，主开始向我显明，当你在灵里祷告，下一节经文说，在灵里祷告，当你在灵里祷告，你正从至圣所祷告。至圣之处，至圣的意思是最圣洁的，你是神的殿，哪个部分是至圣的？你灵里的人，当你用方言祷告时，那祷告不是出自你的头脑。所以你以悟性来祷告，用英文祷告，你的母语祷告一会儿，你停下来，你耗尽思想，你用尽言语，你用尽与神交谈的想法。但是当你在灵里祷告，你可以整日祷告，即使是无声的，你从至圣之所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至圣所最圣洁的，在灵里祷告。哈利路亚。圣经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你要让自己处在有神的爱为你供应一切之处。赞美神，耶稣，谢谢你，你让自己时常注意到神的爱，借着在灵里祷告。因此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两者之间是什么？在灵里祷告。哈利路亚。 朋友们，这是啊，基督肢体里最不受看重的恩赐之一。然而，当我考察时，不带任何立场，单看圣经的记载查考，我发现啊，圣经非常强调方言祷告。好，你可能会说，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说预言更好。不是的，保罗不是这么说。保罗说，在教会里，预言比有人说方言要好，因为其他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当你说方言时，你不是在对人说。有一种叫做说方言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说方言的恩赐，就像智慧言语的恩赐、医治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但其中之一就是方言的恩赐。圣灵的九种恩赐之一就是方言的恩赐，这不是我们所指的。当你领受圣灵的洗礼时，你说方言，那是你的祷告语言。方言的恩赐必须有翻译，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Amen， 当神运行时，拥有恩赐的人会彰显这份恩赐，他们会用方言宣告，通常他们自己或其他人会以悟性翻译刚才用方言说的话。这是方言的恩赐，也有翻方言的恩赐。但我说的是在灵里祷告，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一旦受了圣灵的洗，就能在圣灵里祷告。注意，保罗没说，我希望你们都有智慧的言语，我希望你们都有医治的恩赐，保罗没有这么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使徒，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1/4的新约是他写的，他向我们揭开了奥秘，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现在显明了，借着使徒保罗。 Amen。也为所有其他使徒感谢神，但使徒保罗有不同的地位，大多数人会同意使徒保罗是使徒中最伟大的。他说什么？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只有在教会里，他才强调预言，而不是方言。我们待会儿解释。好，请注意，他说的是，我愿意你们都用方言说话。他不是说，我愿意你们都有智慧的言语，也是圣灵的恩赐。我愿意你们都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我愿意你们都有信心的恩赐。注意到吗？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往下看，哥林多前书14章，不仅如此，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呵呵，最伟大的使徒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许多人，他们滥用恩赐，在聚会的时候，就像他们聚在一起时滥用圣餐一样。保罗纠正他们，他们用方言互相喊叫，你知道，就是互相炫耀，好像是属灵的勋章，这是不应该的，就是这样。但在家里他们没这么做，在其他地方他们没这么做，但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他们想借着用方言大喊，让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保罗谈到要合宜的作为，然而与他们所有人相比，他们常常大声喊，在他们聚集时说很多方言。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代表保罗一定一起床就用方言祷告。 Amen， 他一定花时间与神同在，用方言祷告。 Amen， 他一定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用方言祷告。也许在驴子上用方言祷告，也许在骆驼上用方言祷告，他也许是低声的。Amen， 方言祷告有个特点，就是没与大脑连结。有些人不喜欢这样，他们希望大脑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喜欢控制。Amen， 他们忘记，当人犯罪时，应该主导的是灵；当人得罪神时，灵就死了，已死了。他们靠自己的头脑而活，或者靠身体而活，这就是为何他们要不是超级聪明，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你按着你的思想而活，没有聆听你的直觉，没有听你的灵说什么，你的灵比大脑更快，你的灵比思想更快，你的灵知道思想之外的东西，这是有限的，这些是受限于知识，受限于经验，你所知道的。朋友们，灵超越这一切，灵是与神的灵相遇之处，这就是圣灵所在之处，就是你用方言祷告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在灵里祷告。 Amen。 或者他们不活在魂里或头脑里，他们活在身体里，因为灵已死，所以他们住在自己的身体里，他们发展自己的身体，直到变得非常强壮，就像陈牧师一样。 是，各位，我试着谦卑，我把所有荣耀都归给神。阿门。阿门。我不是因为没有肌肉才开玩笑，只是告诉你，我们不能过度发展魂和身体，这些都是神赐予的，灵魂和身体，但神要身体顺从魂，魂顺从灵，灵来主导。这就是你重生时所发生的。当你重生时，哈利路亚，你的灵就主导，然后神给你一种语言，会使你谦卑，会让你谦卑，因为你的悟性不明白。因此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注意到吗？哪部分在祷告？我的灵在祷告。哈利路亚， Amen。 而且你无需译出你的方言，你不需要， Amen。 但如果你在教会里大声说出来，就需要翻译，求神赐下，求神赐下翻译。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让我为你读这一段，因为这里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然而在教会里，请注意重点，这就是大家说保罗强调预言胜过方言，但他说的是在教会里发预言，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好，注意他说，但在教会中，别忘记上下文，但在教会中，保罗说，我整天都在说方言，我说的方言比你们都多，但在教会中，当我来到教会时，教会是神百姓的聚集，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对我们来说，大部分是英文，对吗？用英文，我们的悟性，这样我就可以教导什么？教导人的话，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各位知道吗？主有一次向我显明，如果你在参加聚会前用方言说了一万句，在你去教会前，神的百姓聚集之处，如果你用方言祷告一万句，一整天只需要五句悟性的话，就能带来影响，能释放神的大能。 Amen。 让你的话语承载灵和生命，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你会用悟性说话，不是用方言，是用悟性，因为你用悟性的五句话，五是恩典的数字，你的五句话将充满恩典。 Amen。 如果你用方言祷告一万句，哈利路亚， Amen。 还有一样东西，这将使你大吃一惊。当神向我启示这一点，我告诉你，我非常兴奋。一起来看， Amen。 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保罗是什么意思？如此我也可以教导别人，为什么要用也？他为什么用也？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希望你买了紧身袜，知道吗？会祝福你到掉袜子。预备好了吗？好，因为为什么用也这个字？他是说，当我用方言祷告时，神教导我。当我到教会时，我用悟性说话，我也可以教导。别人被教导的方式是我说英文，对吗？我的悟性，但是我被教导的方式，所以他说，我用方言祷告时，我被教导。当我用方言祷告时，神对我说话，神教导我。哈利路亚，神教导我。但在教会里，我用我的悟性说话，我也可以教导别人。教导已在进行，他才会说也。到目前为止，你明白吗？换句话说，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圣灵会教导你。就像耶稣在马可楼所应许的，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阿们。当你在灵里祷告时，他会教导你。我让你知道，在灵里祷告改变了我的生命。当我在灵里祷告一段时间，换句话说，有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当我打开圣经时， 圣经的话语跳出来对我说话，我明白了一些事是之前无法理解的。突然间，我看见解开那段经文的钥匙。都因在灵里祷告，这就是为何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圣灵会教导你。但是在教别人的时候，你不能说方言，你不能用方言祷告。Amen， 你需要以悟性说话。但听着，当你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万句 ，Amen， 你只需要悟性的五个字 ，Hallelujah， 赞美耶稣的名。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所以行在圣灵里，就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不知为何，人们有时会颠三倒四，认为神在说，如果你是完全人，你可以行在我前面。神没这么说，神说亚伯拉罕，当你行在我面前时，因为神的背代表神不喜悦。 Amen， 神的定罪，那是神的后背。神对亚伯拉罕说，行在我面前，走在我前面。希伯来文的前面意思就是在我面前。神这么说代表神施恩于亚伯拉罕。然后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成为完全的，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结果将是完全的。他不是说成为完全你就能行在我面前，不，整件事顺序相反了。 Amen， 他说行在我面前，专注于我对你的恩惠，你最终会成为完全。哈利路亚。新约中的加拉太书五章也是如此，今日活在圣灵里的我们，神说行在圣灵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经并没说尽量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就能行在圣灵里，没这么说，是说行在圣灵里，这是积极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要反过来，并没说尽量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会在圣灵里，你绝对不会在圣灵里。你越是试着不放纵，你最终会放纵。朋友，我不是要你去放纵，我说的恰恰相反，我告诉你如何摆脱，如何不放纵，借着积极行在圣灵里。 Amen， 要让自己行在圣灵里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方言祷告。神对约书亚说，你们与我同行时，你们所行的每个地方我给你的就成了你的。然后神对以诺说，跟我同行。 Amen，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Amen， 在这里神说行在圣灵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知道吗，在新约中我们的行走变得更加亲密，你的灵和神的灵在至圣所中，你感觉到，这就是为什么你内心深处的感觉比你在头脑中听见的，比你的逻辑和推理更重要。你灵里的人比你的头脑更快，如果你聆听，你会得着益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都得益处。 Amen。 发生了什么，现在一起看。神告诉约书亚，就在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之后，往下到第八节，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有多少人希望你兴盛繁荣，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不要不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旧约中，约书亚必须默想律法，律法之书。你要把肠子拿出来放在祭坛上，你要焚烧成为美好的香气，这些是他所默想的。约书亚的时代没有太多圣经让他默想，这一切都在摩西五经，对吗？在妥拉中他默想的内容。好，想想看，这本律法书不可背离哪里？你的口。但你要默想，希伯来文 Haggah 是用口默念，再一次是口，用口默念。今天什么取代了律法？圣灵。律法是在西乃山上颁布，三千人死亡，圣灵在锡安山上赐下，三千人得救。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你越多在灵里祷告，当你保持圣灵流动时，正如耶稣所说，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经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说时候将到，他知道他死后会回到天堂，他会分赐，他将差派圣灵，然后他说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朋友，真是太美妙了。当我们今天用方言而不是律法说话，我们在圣灵里说，将使你的道路兴盛亨通，你将凡事顺利。还记得诗篇第一篇吗？诗篇第一篇说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同一个字，哈嘎，默想默念，白天和黑夜不停反复默念什么？神的律法。但今天这被用于灵里，在新约中其实是喜爱圣灵的，他如何带领我们，他的提醒，他的建议，他的祷告语言，对吗？在灵里他昼夜反复默念，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记住这些祝福，看看结果，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能说这是圣灵现在来了吗？是的。我要带你来看以西结书，附和耶稣说的，在节期的末日被称为 Hashanah Rabbah， 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站起来说，如果你相信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作者约翰说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今日他已得着荣耀。所以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这是以西结对未来的预言，指的是死海。许多人去过以色列，死海其实已经变成了两个海，这应验圣经的预言。过去曾经是一片一片海洋，一大片水体，被称为死海，因为那水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生存，盐分太高，有各种不同的海洋中的所有化学物质，没有能存活的，被称为死海，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明白吗？如果你看现在死海的地图，中间就像一座路桥，有北海和南海。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先知以西结在耶稣出生前就预言了，他预言死海北部将被医治，但南部不会。当人们听见这些话时，只有一大片大海，就像个巨大的湖泊。我们知道在现在这时代，这是实现了，有自然界的实现，也有属灵的实现。来看这个，他把我带回来，以西结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注意，从圣殿的门槛流出，你是神的殿，属灵上就像耶稣说的，从你的腹中要流出，从你里面的人，你最里面的要流出活水江河，从你的口里流出来。 Amen， 用那美丽的祷告语言，有水往东流出，由殿的右边往下流，往下，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这是真的，指的是是从耶路撒冷会有一条河水从圣殿的门槛下出来，一直到死海，将医治死海的北部比较大的部分。看今天的地图，你会发现有两个海洋，有两个死海，将医治北方一切移动的都会活着。 Amen， 会活过来，有大量的鱼。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腹中，当我们允许活水江河流动时， Amen， 无论我们接触到谁，他们都会活，只是在你身边。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大家会感受到生命，感受到激励力量，会找到安慰，得着更新，赞美主。因为圣经说，说方言是得安息，得舒畅，以赛亚书28章。好，当你在灵里祷告，随着江河流动，也能传福音，得极多的鱼。我们知道得鱼的比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阿们。再一次传福音，有很多人得救，因为你在灵里祷告，你正在释放活水江河。哈利路亚。又说，因为这些水去到何处，必有医治，会有医治，会有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往下，在河这一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让你想起什么了？诗篇一篇，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看这个，叶子不枯干，叶子乃为治病，你会拥有健康。这种药没副作用，因为是神的药。 Amen， 代表医治，会有医治，会有营养，会有食物，你的健康，你的叶子不会枯萎。诗篇一篇告诉我们这一点，但在诗篇第一篇，重点是默想律法。但后来我们看见这里的江河来自圣殿，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从你的腹中流出，从你里面的人，从你圣殿的最深处，最深处神的殿将流出活水江河。我们看见它带来同样的果效，你的叶子不会枯萎，你的健康不会失去，你的叶子不会枯萎，代表你也会永远常青，常年绿色的。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兴盛亨通，都因在灵里祷告。 Amen。 我想为那些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尚未受圣灵的洗，朋友们，哦，听着，你知道，大卫·威尔克森在纽约的帮派与吸毒成瘾者中工作，在50年代，你知道，这是他说的，他说，他尽力让他们戒掉吸毒的习惯、成瘾等等，但他们总是回去吸毒，直到他让他们受圣灵的洗。因此只有得救是不够的，当他们受圣灵的洗，就像这样从毒瘾中得着释放，彻底戒掉。潘灵卓在他著作《追龙》中也这样说。潘灵卓是位了不起的女士，她去香港的帮派皮条客妓女吸毒者的区域工作，在60年代，她说，当她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必须学语言，学广东话，在帮派中工作等等。你知道吗？他在圣灵里受洗，唯一支撑他的是他一直在灵里祷告，不停在灵里祷告。然后他注意到，当他为别人祷告时，吸毒成瘾的人，他们没办法戒掉习惯，甚至在得救之后，他们也领受了基督，仍然无法戒掉。但当他们在圣灵里受浸洗后，他注意到和大卫·威尔克森一样的事，他注意到他们从这成瘾得释放，彻底戒掉坏习惯。哈利路亚。教会错过了一些东西，因为教会轻看方言的恩赐。 Amen， 圣灵的祷告语言。然而耶稣谈到了这一点，保罗专注于这一点。我们误解保罗所说的话，我认为仇敌是幕后黑手，魔鬼试着从基督肢体夺走这种强大的要素，这缺失的成分却充满在使徒行传。朋友，如果你从未受圣灵里的洗，在过去几年，你们当中很多人加入教会，但还没受圣灵的洗，你需要。 Amen， 并不困难，这是可以领受的恩赐。 Amen， 这不取决于你，是在于耶稣得着荣耀的事实。就像刚才的那节经文，圣灵尚未赐下，因为耶稣还没得着荣耀，但耶稣已经得荣耀了。朋友们，无论你在何处，请大家站起来。 Amen，现在就坐，请站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和我一起祷告说，天父，我感谢你， 赐下奇妙圣灵为礼物。主耶稣现在用圣灵为我施洗，让我说方言。现在奉耶稣的名，朋友，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就开始说方言，来开口。Amen， 开始说方言。科罗巴卡拉巴，巴拉蒙托罗巴卡拉巴，就算只有一个字 ，Sokiriam 巴拉巴 ，Selemon 哈达，说出来。Amen， 圣灵不会强迫你说些什么，邪灵才会，神不强迫。Amen， 当你听见这个话语就说出来 ，Shake 拉巴巴拉巴拉莫索科拉，说出来。
Sham 巴拉巴巴拉马卡拉巴巴拉马汉泰 ，Harabo kuruba sheriyan taraba hantai， Mentoro bakara maharabo sekiriyan taraba hantai， Oh rabakang，
继续说来吧，在灵里祷告。Amen。不要等着被控制，那是邪灵，邪灵才会控制。圣灵要你的合作。圣经说，神充满你们，正如圣灵赐给他们语言，代表你需要说出来。Amen。圣灵会给你语言，但你需要说出来。Amen。所以继续 ，Shekla Balaman Hatai， 你以奉耶稣的名领受。Palaba Shekla Balaman Hatai。是，有些人发现他舌头有点重，或他们发现口里都满了，不要闭上嘴，打开来。Amen， 是的，没错，赞美主，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在灵里祷告，你也可以在圣灵里歌唱。我喜欢在淋浴时这么做。当我感到紧张时，我喜欢在灵里歌唱。注意，你随时可以停止，没有问题，也能重新开始。这是真正的恩赐，因为神总是以合作的方式工作。Amen， 他不会强迫你，像恶魔附在人身上一样，那是强迫。不，你可以重新开始。我鼓励你多祷告。Amen， 长时间多祷告。祷告，直到你的口干了。你不必大声祷告，可以默默祷告，有人在旁边，你可以低声祷告。圣经说，让他对自己和对神说 Amen， 这是低声祷告。 Amen， 但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多久，但有时对我来说，在灵里祷告五天，突破出现。现在当我在灵里祷告一天，突破就出现，过去花了五天。我并不是说你的经历会和我一样，我只是说持续在灵里祷告，知道所有的好处。当你在灵里祷告时，把圣灵放在口里。 Amen， 赞美主。神说，你在灵里祷告的越多，就会影响你的孩子，会影响你的孩子的孩子。 Amen， 会举起旗子抵挡邪灵，试着带来洪水毁灭世界的。别忘了 Amen， 当你在灵里祷告时，你不会失去健康，你将永远长青，永远年轻。当你在灵里祷告，就是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我相信这是好事，不是因食物，是神的良善。 Amen， 是在灵里祷告的恩赐，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Amen， Amen， 你所做的尽都顺利。 Amen， 赞美主。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从内心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差他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亲自承担我所有的罪，他代替我受到了咒诅和定罪，使我能称义得恩宠蒙受祝福。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天父，感谢你，你已让他从死里复活，使我在他里面称义，奉耶稣的名， Amen。欢迎加入神的家，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 Amen， 你可以随时在灵里祷告，奉耶稣的名赞美主，被圣灵充满。每一个刚得救的人，现在也可以在灵里祷告，被圣灵充满，奉耶稣的名， Amen。 各位请站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继续在灵里祷告。 Amen， 我相信美好事将发生，只要你继续在灵里祷告。我们是这世上唯一拥有属灵权柄的人，奉耶稣的名阻挡黑暗的权势。 Amen。 接下来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主保守你，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 主保守你远离一切危险、伤害和一切邪恶。主的脸光照你，施恩于你和你所爱的。主要向你扬脸，赐给你和每个你所爱的他的shalom平安、平静和美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下次再见。